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1月5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10点，我们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3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竞选进入最后阶段之际，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总统大选两位候选人之间的公众支持率的差距是甚少。
Really what you're looking at is a lot of folks who are on the fence or maybe have already made up their mind, but you're not sure if they're going to vote.
竞选策略研究人士加盟说，大家的焦点现在是放在犹豫不决的选民上，到底这些选民是不是去投票，或者是不是最后能够下决心投哪一个的候选人一票，大家都不知道。另外，美国总统大选前的最后一份就业报告显示，美国就业增加，失业率降至 4.9%。 土耳其逮捕政党领导人招致国际抨击，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大多数美国人不用诚实和可信的词句形容两位总统候选人，意思即是说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人唐纳德·川普。本星期进行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只有 32% 的美国人会以这个方式来到形容克林顿，而这样形容川普的美国人占 36%。 这些数字同9月的民意调查略有改变，当时有 34% 的美国人认为克林顿诚实和可信，而这样看待川普的美国人占 33%。 但是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 50% 的美国人认为克林顿在面临危机的时候会出现出良好的判断力，但只有 36% 的受访者认为川普的表现亦都会是这样。星期五教的时候，唐纳德·川普说，希拉里·克林顿的法律问题这么多，他一旦当选将会使美国陷入一场宪政危机。克林顿就说，他的共和党对手如果当选，将会为全球带来危险的不确定性，而他的计划将会使到国家的未来充满希望。星期五，奥巴马总统为克林顿进行全力的辩护，并且对川普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奥巴马说，从来没有这么多保守派的共和党人谴责他们自己的总统候选人，这是因为只有川普不具备当总统的资格，他的性格不适合担任军队总司令。在竞选进入最后阶段之际，民意调查显示两位候选人之间的公众的支持率差距好小。由于克林顿对女性和非白人选民的吸引力，他在全国范围里面的支持程度相比是川普仍然略有优势，但这个优势自从上个月以来已经大幅减少，使得选举结果当下是难以预料。川普在新罕布什尔州竞选，这里曾经被克林顿稳操胜券的地盘，但这个时候局势他是变得不明朗。本星期的最新政治调查显示，两位候选人在该州的选情较着。
Really, what you're looking at is a lot of folks who are on the fence or maybe have already made up their mind, but you're not sure if they're going to vote.
竞选策略研究人士加盟说，大家的焦点现在是放在犹豫不决的选民上，到底这些选民是不是会去投票，或者是否最后能够下定决心投某一个的候选人一票，大家现在都未知道。美国总统大选前的最后一份就业报告显示，美国10月份新增161,000个非农业就业岗位，失业率从上个月的 5% 是小幅下降至 4.9%。 10月的数据低过2016年前9个月的平均水平，前9个月平均每月新增就业178,000个。但是 Bankrate.com 的高级分析师对美国之音说，最新的数据不可能影响选民是选哪个做总统。最新的就业报告再次表明，经济在度持续但是低速地增长，现在 是平均每月大约增加19万1千个就业岗位，比去年平均每月新增200,000+个的水平是略低，但足以抵消自然人口增长，降低全国范围的失业率。至于工资增长方面，平均每个钟头的薪酬上涨10美分，达到 25.92 美元，薪酬的水平同比上涨 2.8%， 年增长幅度是7年来的最高。 美国在星期五同包括法国、德国和英国等在内的其他国家以及联合国一起对土耳其最近逮捕亲库尔德政界人士并且压制互联网的举动表示担忧。在经过彻夜的突击逮捕之后，土耳其警方拘捕了该国第三大党亲库尔德的人民民主党的12名议会的成员。被捕者包括人民民主党的两位领导人德米尔塔斯和尤克塞克达格。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这些事件导致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布林肯向土耳其当局的官员表达了担忧，并且要求安卡拉增强公众对法治的信心。科比将土耳其称为一个朋友和盟友。他对记者说，美国对土耳其政府今日拘捕包括人民民主党联合主席在内的反对派议员和限制互联网的访问深表忧虑。伊拉克特种部队在以美国为首的空袭的掩护之下，继续向伊斯兰国组织大本营的重心挺进之际，星期五和圣战分子在摩苏尔东部展开激战。虽然最近几个星期有广泛的报道说伊斯兰国组织的头目已经逃离该市东部，但是伊拉克特种部队在从东部向市中心挺进的时候仍然遇到了顽强的抵抗。目击者说，枪声不间断地持续了几个钟头。反恐部门的部队在军事声明当中宣布，星期五他们夺回了摩苏尔东部的6个区，但一名目击者对路透社说，在声明发布之后，他所在的区的冲突仍然在继续。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星期五在日内瓦表示，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为了保护自己免受空袭，继续将平民向摩苏尔和市郊那里强行迁移。美国官方表示，在星期五在约旦一处空军基地发生的枪战交火当中，三名美军的教官被杀，其中一人当场死亡，另外两个人在被转往位于安曼的医院之后不治身亡。约旦军方的声明说，这三名教官所坐的汽车在驶近位于约旦南部的贾法尔空军基地的时候，没按规定在营区大门那里停车。声明中说，一名约旦的军官亦都在枪战当中受伤。美国大使馆确认发生了一宗涉及美方人员的安全事件，并且表示使馆正在与约旦当局有关部门联系，但是未有透露更多的细节。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的选民在下个星期二投票选举总统。在选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都大家努力作最后的冲刺。希拉里阵营单单在九月份一个月就花了$95,000,000从事竞选活动，川普的阵营就花了$70,000,000。这么庞大的经费都是从哪里来的呢？下面是美国之音稿记者张佩芝的报道。
根据追踪竞选资金组织政治响应中心的统计，从2015年1月到今年10月，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总共筹集了$6.87亿，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筹集了$2.5亿，单是两个人筹集的竞选经费就将近$10亿。美国著名选举专家、美利坚大学国会与总统研究中心创办人詹姆斯·塞伯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讲明了这些资金的来源。
One source is outside money from groups that organize so-called
詹姆斯·塞伯说，其中一个来源是所谓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他们为候选人筹款并分配资金运用，但是他们不能够与候选人的竞选团队进行协调。两位候选人亦都向一般美国人争取小额的捐款，但是外国公民和外国企业不能够向候选人捐款。万一有这个情况发生，他们必须退还全部金额。他们亦都从一般政治行动委员会得到竞选经费。这些的委员会受到联邦选举委员会的法律约束，相当透明。他们可以知道哪一些组织和个人对他们捐款，这一些款项都用在什么地方。塞伯表示，政治行动委员会通常由一个企业或者组织发起，对某个候选人的捐款有上限，初选最多能够捐$5,000，大选亦都是$5,000。今年选举个人对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上限是$2,700，而非常具有争议的超级行动委员会是最高法院对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判决的产物。他允许无限制的政治献金流入竞选活动。超级行动委员会不需公布资金来源或者流向， 十分唔透明。佢哋可以自由嘅制作广告、购买广告时段、支持或者攻击某个候选人，但系法律禁止超级行动委员会同候选人嘅竞选团队进行沟通或协调。另外，候选人亦都可以自己掏腰包向自己嘅竞选活动注入资金，呢一个金额冇限制。截至到十月底，川普为自己嘅竞选活动投注咗$6,600,000，希拉里则投注咗$1,000,000。根据美国法律规定，外国公民、政府或者企业唔能够向美国选举中嘅候选人捐钱，但有时可能有其他嘅办法对选举发挥影响。选举专家西伯表示，好似有证据显示，今年俄罗斯政府侵入希拉里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嘅电邮，就是企图影响选举的一种方式，这个是前所未见的，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西伯表示，候选人要筹集足够竞选资金有很多的方法，其中一个很受欢迎的方式就是举办筹款餐会。截至到8月31号为止，希拉里举行了658场筹款餐会，川普举行了59场。筹集餐会之中，候选人和捐款者聚在一起，候选人发表演说，捐款者负责开支票，希拉里在这个方面比较成功。另外，候选人亦都要知道怎样有效地从网络上、社交媒体上向一般民众筹款，要使民众掏腰包。候选人必须有一个吸引选民的性格和理念，还必须要有组织性高的地面运作。在今年的选举中，希拉里在全国有489个竞选分部，川普有207个。西伯表示，虽然竞选资金很重要，很多其他的国家的民众可能会认为筹集到最多资金的候选人最可能当选，但是这个不尽然。他说，好像在今年共和党初选中，杰布布殊筹集到的资金比哪个都多，但是在所有州的初选之中，他得票率都不超过6%。克鲁兹、鲁比奥等亦都筹集到很多的资金，但到最后都无用武之地。川普虽然没有筹集到好像其他竞争者一样多的资金，但是他得到了价值约$24亿的免费电视宣传，这个是因为在初选和普选中，每当他讲一些惊人的评论，媒体就会全面报道他的一举一动，所以他不用买广告就得到有效宣传。西伯表示，企业和利益团体通过向候选人捐款，希望这些候选人当选后能够照他们的意思行事，因此很多人将政治捐款看成是一种贿赂。但是有意思的是，在美国的选举中，大部分的时候不是企业或者是利益团体主动找候选人捐款，而是候选人积极地寻求这些利益团体的支持。西伯表示，对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来讲，这样的系统似乎只是看钱，很腐败。但是事实上，其实它并不是那么腐败。
There's a great deal of competition among the various interests giving money. And
西伯说，对一个候选人捐款的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竞争激烈。当候选人赢得选举上任后，比如希拉里如果成为总统，他必须同由共和党掌控的国会共事。这些国会议员都是由地方选民选出，他们亦都有别的要求。这个就形成了一个必须学会协商和妥协的局面。并不是将钱给一个候选人，他们就会照你意思落实政策那么简单，实际情况比那个复杂很多。西伯表示，根据估计，今年总统初选和普选以及国会选举的所有花费加在一起高达$80亿，四年前大约是$68亿。很多人呼吁对这么浪费资源的系统进行改革，包括限制流入选举竞争活动的资金，缩短候选人竞选活动的天数等等。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到
时
见
啦。
很多人不是那么了解的是，美国总统不是由一人一票直接选举产生，而是由各州的选举人根据普选的结果选出。因此决定大选胜负的不是看候选人所获得的选民的票数有多少，而是看他得到的选举人的票数有多少。 下面请听有关美国总统选举团制度的报道。
在美国，直接投票选举总统的不是选民，而是选举人。全美一共有538张选举人票，候选人如果赢得超过半数的选举人票，亦就是270张选举人票，就能够当选为美国总统。这个选举方式是与200多年前美国开国先贤的构思分不开。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希瑟格肯说，开国先贤担心除了少数上层人士之外，普通人一般不了解总统候选人是谁，因此他们试图建立一个选举体制，给博学多识的人代表普通人选举总统。格肯说，宪法制定者对选民自己选举总统不是很信任，他们担心如果没有中间组织从中调和，选民可能会选不出适当的总统人选，因此他们建立了一个体制，给选举团成员作为选民和总统之间的中间人，首先由选民选出选举团成员，然后再由这些成员选出总统。另一方面，美国建国初期交通很不发达，全国性政治组织尚未形成，开国先贤仲担心由选民直接投票选举总统会产生太多候选人，从而使选票分散，而通过选举团制度要求总统候选人必须赢得超过半数的选举人票，可以选出全国认同的总统人选。再者，规定每州一个选举团，可以使人口稀少的小的州的民意得到充分表达。在确定通过选举团制度选举总统之后，开国先贤又面临如何产生选举人的问题，他们决定将这个决定权交给州议会。因此，美国宪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各州按照本州议会所指定的方式选派若干选举人，选举人的人数和该州在国会应有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人数相等。哥伦比亚大学法律教授纳特·佩尔西利的解释说，各州选举人的数目按照该州在国会参众两院代表的人数而定，每州在参议院有两名参议员，因此他就得到两个名额的选举人，每州根据人口多少在众议院还有一定数目的众议员，因此又得到相应名额的选举人。例如纽约州有29名众议员，两名参议员，因此他一共有31名选举人票，谁赢得纽约州普选，谁就得到纽约州31名选举人票。无论选举结果几咁接近，赢得普选的候选人就赢得该州的所有选举人票。一般来讲，由各政党在州党大会上提名候选人，或者在各州党中央会议上投票提名选举人。通常情况之下，那些对本党忠心耿耿和贡献突出的人会被选为选举人，他们有可能是州政府官员，亦有可能是政党领导人，还有可能是与总统候选人有私交或者政治关系的人。不过美国宪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参议员、众议员以及在合众国担任有责任或者有薪俸职务的人不得被选派为选举人。宪法第14条修正案仲规定，参加过叛乱或者其他犯罪活动的人将被免除选举人的资格。在投票选举中，美国宪法第12条修正案规定，选举人在各自所在的州集会投票选举总统和副总统，他们必须在两张选票上分别写明被选为总统和副总统的人的姓名，并且将所有被选为总统和所有被选为副总统的人分别开列名单，写明每个人所得票数，并在名单上签名作证，然后封印送到合众国政府所在地交予参议院议长。参议院议长要在参众两院全体议员面前拆开所有证明书，然后计算票数，获得总统票数最多的候选人，他所得票数如果超过所选派的选举人总数的半数，就当选为总统。副总统得票数最多的候选人，他所得票数如果超过所选派的选举人总数的半数，就当选为副总统。因此，选举人票才是决定谁能够当选为美国总统的关键因素。不过这个并不是说普选票，亦就是选民个人的投票就不重要。南加州大学法学院教授伊丽莎白·加勒特说，个人投票非常重要，因为他将决定这个人所在州最后是投共和党的票还是投民主党的票。例如某位共和党候选人如果赢得加州的普选，就得到加州所有选举人票，同样如果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获得加州普选，这个人就获得了加州所有的选举人票。 美国历史上亦出现过虽然普选票数少于对手，但是就当选为总统的例子。而千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戈尔的全国普选票数领先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乔治布殊，最后就输给布殊。这个因为戈尔的选举人票没有布殊那么多，双方一度在佛罗里达州有争议的选票上打得难解难分，因为谁赢得该州的普选，他就可以得到该州的所有选举人票，从而获得整个大选的胜利。最后他们靠对簿公堂才决出胜负。1824年约翰亚当斯得到的普选票少于政治对手安德鲁杰克逊，由于杰克逊没有获得超过半数的选举人票，国会众议员投票决定亚当斯为总统。美国宪法规定，如果通过选举团不能够产生总统，国会众议院要从得票最多的候选人中投票选举总统。如果通过选举团不能够产生副总统，参议院从得票最多的两位候选人中投票选举副总统。此外，美国宪法或者联邦法律虽然没有要求选举人一定按照本州大多数选民的意向投票，实际情况是他们一般都遵照选民的意向投票。不过加州大学以温分校法律教授理查德·哈森指出，过去美国大选中亦出现过选举团人不按照州普选倾向投票的情况。他说这种人被称为不守信的选举人，如果问题严重到足以改变选举结果的程度，国会可能会介入并且不承认选举人的投票。这种情况在美国大选中偶然发生，但是从来没有达到影响选举结果的程度。对于选举团制度本身，民众亦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认为这是一种最能充分体现民意的选举制度。另外一些人士指出，选举团制度是在美国建国初期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创立，当今社会仍然采用这个选举制度已经跟不上形势。实际情况是，过去200多年间，美国国会提出过几百个议案，要求改革或者取消选举团制度。但是修宪程序非常困难，因为要改变宪法关于选举团的规定，必须经过国会参众两院各三分之二议员投票通过，并且得到四分之三州议会的批准。因此美国的选举团制度依然保留至今，并且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捷克上个月礼遇到访的达赖喇嘛受到北京报复，原本计划的捷克农业部长访华被取消，但是捷克绝多数的民意认为，即使牺牲同中国的关系，正要会晤达赖喇嘛都是正确的举动。捷克不应该在意中国的反应，怎样处理对华关系，正是导致捷克政坛分裂。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捷克农业部长尤列奇卡表示，他原计划11月3号星期四访华会晤中国农业和水利部长，但中国取消会晤使他无法成行。访华的捷克代表团由农业部副部长率领。捷克希望扩大出口来减轻捷克对华贸易逆差，将更多的农产品打入中国市场是捷克农业部长访华的主要讨论议题。尤列奇卡说，双方都明白取消他访问的原因。尤列奇卡曾经支持文化部长格尔曼会晤达赖喇嘛，他与格尔曼同样会晤达赖喇嘛的副总理别洛波拉杰克均来自左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这个党在议会中拥有10多个席位，
并且在联合政府之中占多个部长和副总理职位。文化部长格尔曼十月份在他的官邸会晤了达赖喇嘛，副总理别洛波拉杰克和达赖喇嘛的会晤没有选择在官方场合。达赖喇嘛还会晤了数十名捷克议会议员。抵达布拉格之前，达赖喇嘛在首都布拉迪斯拉法与斯洛伐克总统基斯卡共进午餐。捷克总统、总理和上下两院议长当时发表联合声明，强调捷克对中国的政策没有改变，和达赖喇嘛的那些私人性质的会晤不代表捷克官方立场。但是这项声明立即在捷克被批评为倒向中国，甚至违反捷克宪法。布拉格的几间大学的学生特别在学校里面悬挂了雪山狮子旗，表达对达赖喇嘛的支持。围绕如何处理对华关系引起捷克政坛分裂，总统泽曼、外长扎奥拉莱克批评格尔曼会晤达赖喇嘛的做法破坏捷克和中国战略伙伴关系，并将威胁中国投资。但捷克媒体说中国投资比过去显著增长，但迄今捷克未有获得泽曼总统承诺的中国投资数字。格尔曼表示达赖喇嘛备受尊敬，他私下同边个会面、选择会晤地点是他个人的事情，外国无权干涉。格尔曼表示泽曼总统为了惩罚他，取消了在10月28号捷克独立日那一日向他们的表叔授予国家勋章的计划。88岁的格尔曼的表叔经历过奥斯维辛集中营。泽曼总统的举动引起了捷克社会一些人士的不满，很多捷克政要拒绝参加独立日在总统府举行的活动。人权组织、一些捷克艺术界和知识界人士以及政治人物批评泽曼总统没有会晤达赖喇嘛是捷克的耻辱。捷克总理和捷克第二大城市布尔洛市长后来分别向格尔曼的表叔授勋。多家的电视台还邀请这一位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作客访谈。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多达69%的捷克人认为即使捷克与中国关系变坏，文化部长会晤达赖喇嘛亦都是正确决定。42%的人认为总统、总理以及两名议长的四人声明是多余的举动。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表示，捷克社会同情藏人和支持达赖喇嘛根深蒂固，捷克人认为中国迫害宗教，中国更使捷克人联想到过去的共产党苏联。另外，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日益密切，而欧洲特别是前共产党国家越来越将普京当局看成主要安全威胁。他说
Китай должен искать какие-то пути, чтобы показать, что там уж другая страна и другое отношение ко всему.
尼科里斯基说北京应该想办法来证明中国有别于过去的苏联，现在是不同的国家，并不支持普京政府的所有冒险行动，否则这些因素都将妨碍两国的关系，未来不会一帆风顺。针对捷克农业部长取消访华，捷克外交部星期四特别召见了中国大使。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他不了解相关情况，但中国反对任何国家的政府官员以任何的方式会晤达赖喇嘛，不应该为达赖喇嘛分裂国家的活动提供任何机会。有报道说捷克与中国11月中旬在布拉格举行的投资论坛活动将如期举行，泽曼总统将会在会上发表演讲。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会就港独的思潮释法，印尼爆发暴力抗议，总统取消国事访问。美国大选日临近，三州警惕基地组织可能会进行袭击，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面对香港有议员的港独言行，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星期六开会审议香港基本法第104条的解释权，强调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香港的亲中议员亦都开始出面造势，而港独的议员能否保住立法会的席位还有待观察。香港特区政府在星期五确认，香港已经得到北京中央政府的通知，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将基本法第104条释法问题列入正在举行的第12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的会议议程。两日来，这个报道在香港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个时候释法正值香港的法院对两名支持香港独立的立法会议员梁仲恒和游慧贞的宣誓资格进行司法复核期间。报道说，近期舆论普遍预计人大这次释法可能将会寻求永久取消梁仲恒和游慧贞这两个人的立法会议员资格。截至目前为止，两个人尚未正式宣誓进入香港立法会。在过去两星期的立法会会议上，两个人在民主派议员护送下进入议事厅试图重新宣誓，但是都遭到拒绝，甚至被保安带离现场。中国全国人大这一次的释法结果预计星期一公布，香港民主派活动人士计划星期日举行游行活动抗议人大释法。印尼首都雅加达星期五爆发了几万人参加的大游行，要求雅加达省长中曼学下台。游行当中发生的暴力冲突导致一个人死亡，至少有160多人受伤。印尼总统佐科随后取消了星期六对澳大利亚进行的国事访问。佐科在星期六早上举行的记者会当中呼吁民众保持克制，并且指责某些政治相关人士煽动暴力。身为基督教徒的雅加达的华裔省长中曼学被指责亵渎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强硬派穆斯林组织要求当局以亵渎罪对他进行起诉。中曼学在事后对自己的言论进行了道歉。3号印尼警方已经向他递交了传召书，传召他在7号到警察局就是否涉嫌的亵渎宗教来到接受调查。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正在调查一宗可能的图谋，他们怀疑基地恐怖组织密谋在美国总统大选日当日或者之前在美国发动袭击。纽约市警局的官员在星期五表示，他们正在同联邦调查局的联合反恐工作组和纽约警局的侦查单位共同合作，以评估这个威胁的准确性。纽约市警局副局长史蒂芬·戴维斯警告说，此案资讯缺乏具体的细节。他还说，他们认真对待所有与纽约市有关的情报报告。在纽约公共广播频道的一个每周播出的节目当中，纽约市市长白思豪说，这个威胁不是新鲜事。他说他知道这件事已经有几日了，他们基本上仍然在评估威胁的可信度，现在这个威胁有几可信还是完全不清楚。有关这个威胁的言论在距离美国民众前往投票站投票还有4日之时是公之于世。情报官员警告说，纽约州、维吉尼亚州和德州都有可能成为恐怖分子袭击的目标。美国国土安全部的一名官员表示，该部门亦都了解到这个可能存在的威胁，但是拒绝就任何的细节是作出评论。这名官员对美国之音说，正如他们早就已经讲过的这样，在当前美国的环境当中，土生土长的暴力极端分子可能在丝毫不被人察觉的情况之下发动袭击，他们对于暴力极端分子可能受到唆使而在美国本土发动袭击的担忧一直没有减少过。联邦调查局在他们发布的声明当中说，美国各反恐和执法部门保持警惕，并且是严阵以待，以防止袭击事件发生。一家美国联邦法庭的陪审团在滚石被控集诽谤一案当中作出了对该杂志不利的裁决。这宗诽谤案和滚石发表的一篇有关维吉尼亚大学轮奸案的不实报道有关。 法庭嘅档案显示，位于维吉尼亚州夏洛特维尔嘅陪审团作出咗对原告艾拉默有利嘅裁决。艾拉默系维吉尼亚大学嘅官员。滚石杂志2014年发表嘅一篇题为《校园强奸案》嘅报道，指责佢对受害人漠不关心。陪审团话，滚石杂志以及撰写嗰篇报道嘅记者埃尔德利要为诽谤承担民事嘅赔偿责任，赔偿费将会随后嘅评估。艾拉默寻求$750,000嘅赔偿。艾拉默嘅律师话，陪审团嘅裁决完全证明咗尼科尔艾拉默嘅清白，并且彻底驳回咗滚石同埋埃尔德利女士嗰篇虚假同埋诽谤性嘅文章。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在美国，虽然联邦法律禁止雇主因为好像是种族、性别和年龄等因素而歧视应聘者，但是有些人是不自觉的偏见仍然会是无意中影响招聘的结果。一名年轻的女子决定通过使用一款的应用软件程序来到测试就业机会平等的原则，在实际的招聘过程当中是不是得到贯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的报道。
But I started coding when I was 13, was fortunate to get an engineering degree from Stanford, 5-year career at Microsoft, and most recently graduated.
斯代芬妮·兰普金绝不是懒人，她说她13岁的时候就开始写代码，之后有幸从斯坦福大学获得了一个工程学的学位，在微软工作了5年，最近又从麻省理工的斯隆管理学院毕业。近期在麻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召开的新兴技术大会上，兰普金被授予35岁以下创新者的荣誉称号。但是有一些讽刺的是，兰普金的创新源于他未能够获得升迁。他说，
I interviewed for an analytical lead position at a very large tech company, and I made it to the final rounds. I thought I did really well, but
混合门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斯代芬妮·兰普金话，佢参加咗一家非常大型嘅技术公司嘅一个首席分析师岗位嘅面试，佢进入咗最后嘅一轮。佢话佢觉得做得非常好，但系招聘官翻嚟话俾佢听，佢冇足够嘅技术能力。呢啲人认为兰普金更加适合一个销售或者系市场营销嘅岗位，嗰一刻使佢顿悟，使佢有咗开发呢一款应用嘅想法。兰普金之后创建咗混合门，呢个系一款为求职者设计嘅移动应用软件，使用呢一个程序嘅人可以对招聘者隐藏佢哋嘅姓名、年龄同照片。喺使用呢一款应用嘅时候，求职者只需要在手机屏幕上向右一滑，就能够申请工作列表中的工作。招聘者他们亦都是只需要向右一滑，就可以标记那一些他们感兴趣的简历。当应聘者和招聘者都互相感兴趣的时候，混合门会向双方发出提醒。
What makes it so frustrating is when companies are saying that they are really, really trying to diversify their workplaces.
混合门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斯代芬妮·兰普金话，最使人感到沮丧的就是一些公司话，他们真的想给他们的员工构成更加多样化，但是他们发现这个会很难，因为这个涉及到人才输送管道的问题。而兰普金话，他又确实的知道有很多很多人申请了好几次的工作，都是在递交完简历之后就没了下文。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的研究员在2003年向波士顿和芝加哥提供工作机会的雇主投递简历，他们发现那些名字听起来好像是白人的应聘者收到电话回复的数量，比那些名字听起来好像是非洲裔美国人的应聘者收回来回电的数量多出了50%。
Unconscious bias is something that is the brain's natural way of processing information. It's not sexism, it's not racism, it's just how
斯代芬妮·兰普金说，在大脑处理信息的过程之中会不自觉地产生一些偏见，这个与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都无关，他们的大脑都是这样运作的，因为他们需要诸如这款应用这样的工具来减低产生偏见的风险。兰普金表示，这款应用带来的回报就是使他看到了好像这样的应聘者最终能够获得平等竞争的机会。
佢最後話
：This is how things should be. If Silicon Valley and many other industries pride themselves on being a meritocracy，
雲合門公司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斯代芬尼蘭普金話：事情就係咁樣。如果硅谷同好多其他產業真嘅以唯才是舉為傲嘅話，員工嘅構成單一化嘅現象就唔應該出現。希望因為雲合門嘅出現，將來嘅招聘環境會更加公平。公众不再需要因为担心应聘失败而隐藏自己的姓名、性别、种族或者是年龄。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麻萨诸塞州坎布里奇报道。
如果你认为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难以入目，那你就试下解释给12岁的小孩子听下。选举可以为老师提供向学生是解释美国政府运作方式的绝好的机会，但是今年的情况它是令到公民教育课的老师大为头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来自巴拉哥纳的报道。
这个下午，这些八年级的学生在帕金斯的公民教育课上面看那些竞选广告，他们正是学习如何辨识广告策划者说服选民的各种方式。帕金斯话：十二三岁系接受公民教育嘅绝佳年纪，但系今年嘅大选令到老师嘅教学变得困难。
There used to be a time when I could literally come in, you know, we pop on the Washington Post or CNN or any of the other websites.
乔治华盛顿初中嘅杰旺帕金斯话：以前佢只系要打开华盛顿邮报或者系 CNN 或者其他嘅网站，就能够导入课程，直接看头版就可以了。然后他就会说，那我们大家来到讨论一下吧。但现在他说，今年头版的内容可能并不适合八年级的学生。譬如泄露出来的有关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川普说他性骚扰女性的录音。
I just start kissing them. It's like a magnet. And when you're a star, they let you do it.
We stay clear of that one. Yeah. We stay clear of that one.
乔治华盛顿高中的杰旺帕金斯说，他们并不讲那些的，完全不讲那一类的。还有川普讽刺一位残疾记者的视频。
When that initially broke, I had some thoughts about, you know, just coming in and us having a conversation, and I held off.
杰旺帕金斯说，那个事件曝光之后，他想过好不好大家一起讨论呢？但后来想一下，算了。他又说这些会偏离公民教育的宗旨，而且对学校所做的反霸凌努力也都没有帮助。但是这个事件出现在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一个抨击川普的广告当中。因此帕金斯问学生，这次的竞选和之前的有什么的不同的地方。
He improved public schools by restoring local control. The older candidates who were like more formal, more structured.
Okay.
They mainly focused on.
一位学生话：以前嘅候选人更加庄重，更系一板一眼。佢哋主要关注民众当时关心嘅议题，譬如战争啦。但系而家嘅候选人就系咁样嘅。譬如佢哋就话：我哋去批评另外一个人啦，或者话幼稚、荒唐，呢啲系令到呢个国家难堪。帕金斯又说，竞选当中缺乏实质性的内容，亦都令到他的教学难上加难。
I've had less and less to choose from that'll actually again get at the issues.
杰旺帕金斯说，他能够选择的真正有关的议题，甚至是候选人的内容越来越少。这些事件学生亦都注意到了。
The reason I don't understand like the tax policies and what they're trying to say is because the whole time they're just saying like Clinton's emails or Donald Trump is like.
一位学生又话，佢并唔了解嗰啲关于税收嘅政策嘅主张。呢啲系因为呢啲候选人成日都喺度话克林顿嘅电邮或者系唐纳德川普系如何如何，佢哋喺辩论之中都只系喺度闹交，根本乜嘢政策都冇讲。这些学生要到2024年才能够在总统大选之中投票，这样就令到老师今后还有机会教育他们美国的民主和政治。以上是美国之音巴拉哥纳维吉尼亚亚历山大德里亚的报道。
美国人或者是受够了选举争夺战的饱和轰炸，不过对那些出售竞选纪念品的店家来讲，今年它是好的年头。虽然选民埋怨说2016年的选举太过负面，但是华盛顿的一家店主它是说竞选徽章和 T 恤是卖得很好，可以相当准确预测选民在11月8号那天会选哪个做下届的总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塞加的报道。
离白宫只有几个街区之隔的地方，这家华盛顿纪念品商店顾客盈门，多数人都巴不得选举季节快点结束。一位女士说，没完没了不断的叫骂，但是他们却在这里购买恤衫、漫画头像和雪柜的磁贴，好做纪念。今年的选举是使店主吉姆·沃利克赚钱的季节，35年来他一直在这里追踪总统竞选徽章销售额的百分比。不过有意思的是，2016年选举最热卖的人物其实不在选票上，实际上米歇尔比总统更受欢迎，于是他们就开始推出米歇尔产品线，所以总统和第一夫人的纪念品卖得比克林顿和川普的都要好。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在上次的建国史话，我们讲到美国历史上的第三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轻而易举当选连任。当时美国已经出现了两党政治，杰斐逊是民主共和党的领袖，亦就是今日的民主党，他的政治对手是联邦党，是今日的共和党的前身。杰斐逊第一届任期内取得惊人的政绩，他削减人民的税务，偿还政府的负债，不费一枪一弹就从法国人手中得到路易斯安那。联邦党人知道杰斐逊肯定会连任，但是杰斐逊赢得的绝对多数票仲是令他们大为惊讶。杰斐逊赢得162张选举人票，而他的对手联邦党候选人平克尼只是得到14票，远远低于联邦党人预计的40票。即使是联邦党人力量最雄厚的东北部地区亦都投票支持杰斐逊，这个是为什么呢？美国前总统约翰·亚当斯的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是这样解释的，杰斐逊政府的力量来源于美国人民，杰斐逊总统得到民众的支持，他的当选连任显示联邦党人的尝试失败，再无法起死回生，试图东山再起无疑是荒唐，如同叫僵尸复活。1804年大选后，美国参议院里面只是剩下7个联邦党人，众议院亦只有25个联邦党人。联邦党人早已经失去对国会的控制，但是依旧掌握住法院系统。当时的很多法官都是亚当斯总统任期结束前委任的，他们反对杰斐逊，有些法官还将法庭作为战场，对杰斐逊的政策展开攻击。同杰斐逊唱对台戏的法官之一就是塞缪尔·塞斯。塞缪尔·塞斯是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来自马里兰州，一直积极参与地方和国家政治。他曾经签署美国独立宣言，是大陆会议成员，但是他并不完全赞成美国宪法。马里兰州议会围绕宪法进行投票表决时，他投了反对票。塞缪尔·塞斯不是一个共和主义者，他不认为美国人民应该享有同等的权利，例如在他眼里面美国公民不应该享有同等的投票权，因为这样做会导致暴民统治。塞斯表示，如果普通民众和受过教育的财产所有者享有同等权利的话，就会后患无穷。杰斐逊总统听到塞斯的言论之后，对一名国会议员说他很担心，他说这个法官对宪法理念的攻击难道可以不受惩罚吗？民众会要求国会对他采取必要的行动。杰斐逊总统第一个任期的最后几个月里面，国会众议院开会讨论是否应该取消塞斯作为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职务。国会专门设立的一个委员会负责调查，这个委员会认定证据确凿， 蔡斯应该接受参议院的裁决。这个意见得到国会众议院的全体通过，弹劾听证定于1805年2月举行。听证会主席是副总统艾伦伯尔，伯尔决定什么的证据可以接受，什么证据是不能够接受。他的行动会对最终裁决产生巨大影响。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密切关注伯尔的一举一动，双方都在寻找伯尔偏袒的迹象，但是找不到。他的行动没有被批评者留下任何把柄。国会参议院用了3个多星期的时间听取证词，然后就蔡斯的8项指控逐一表决，没有任何一项指控得到罪名成立所需要的2/3多票数，弹劾案宣告破产，蔡斯继续留任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杰斐逊总统原本希望蔡斯能够被认定有罪，但是未能如愿以偿。不过弹劾听证后，蔡斯亦没有再利用法庭对杰斐逊进行政治攻击。弹劾案结束几日后，托马斯杰斐逊宣誓就职。那阵时总统宣誓是在3月，后来才变成现在的1月。伯尔没有得到共和党的支持，因此离任。副总统一职由纽约州州长乔治·克林顿接替。伯尔决定对参议院发表离任前的最后一次演说。参议员很好奇，不知道伯尔想说什么，就连他的政敌亦不例外。伯尔首先向大家告别，他说虽然今后恐怕再亦无缘相见，但是他还是会携手捍卫自由和公正。他表示参议员肩负着保卫自由、法律和宪法的重任。他说假如宪法被摧毁，他的最后一刻亦应该在这里度过。伯尔的前途充满未知数，他失去一切政治权力，欠了一身债，因为在决斗中打死汉密尔顿，所以他不能够回到纽约，否则就要被追究刑事责任。1805年3月，伯尔写信给他的女儿，10日或者12日后我就要往西走，可能会在新奥尔良停低，亦可能会继续向西。他还写信给女婿，说自己不会回家。他说在纽约我会失去自由，在新泽西我会被绞死，所以现在我绝对要小心。伯尔将何去何从？其实一年多以来，伯尔一直考虑一项秘密计划，计划细节并不明朗，他对很多人讲过，但是内容都不一样。不过历史学家说，归根究底，伯尔是打算从西班牙手中夺取墨西哥。伯尔单枪匹马无法落实这项计划，他需要帮忙。他找到两个帮手，一个是前参议员乔纳森·戴顿，另外一个是路易斯安娜的军事指挥詹姆斯·威尔金森。伯尔还需要金钱，他从女婿那里得到一笔钱，此外又得到哈曼·布伦纳·哈萨特的资助。来到美国后致富，历史学家说伯尔还试图取得英国的支持。伯尔对英国驻华盛顿大使说，他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需要金钱和船只，这个新国家包括墨西哥和美国的几个西部州，这些州要脱离美国。英国大使觉得伯尔的计划不错，他答应伯尔要说服英国政府支持伯尔，但是同伦敦联系至少需要4个月的时间，伯尔等不及了，决定出发。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一起行街，帮 Larry 的朋友 Tom 买生日礼物。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Right on the money 以及 Crap shoot。
Larry， Tom 平时有什么爱好的？
Tom really enjoys sports, especially skiing, but he also loves video games too.
佢鍾意滑雪同埋电子游戏。而家啲天气咁热，冇办法带佢去滑雪。诶，系啦，我哋买个滑雪嘅电子游戏俾佢，咁佢喺屋企就可以滑雪啦。
You want to buy him a skiing video game? I think you're right on the money. Great idea.
Right on the money? 咩意思啊？你叫我夹钱买礼物？
Actually, when you say that something is right on the money, that means it is exactly right.
Oh, right on the money 就系完全正确嘅意思。你系话我提议买滑雪游戏俾 Tom 系个好主意，啱唔啱啊？
Exactly. Here's another example. When Erica went to visit Karen, she wasn't sure which apartment number was hers. Luckily, her guess was right on the money.
我明啦 ，Erica 唔肯定 Karen 屋企嘅门牌号码，所以佢一估就估中，呢个就叫做 right on the money。
Exactly. You're right on the money.
梗系啦，我哋去电器商场买游戏啦。诶，系啦，嗰间铺头喺边度噶？系咪喺十四街嗰度啊？
Yep, you're right on the money. There is a big electronics store there.
咁我哋点去啊？
There is a metro station nearby, so I think that will be the most convenient way.
冇错，附近系有地铁，但系地铁嘅边条线呢？系咪绿线啊？
Yep, you're right on the money again. It's the green line.
Larry, 呢种滑雪游戏好似系新上市噶，会唔会好贵噶？使唔使$50啊？
Wow, Li Hua, good guess. You're right on the money. The most popular skiing video game is $49.99.
我今日点解估乜都估中嘅？咁等我再估下，你买呢个游戏俾 Tom， 其实系想同佢一齐玩。
Actually, Li Hua, you're right on the money.
呢度至少有十种滑雪游戏，咁我哋买边个啊？
I don't know. Maybe we could ask a store employee to recommend one.
揾店员问吓，佢肯定介绍最贵嘅俾你啦，而且仲未必一定好噶。
I guess you're right. Since we don't have any idea which games are good, it's really just a crapshoot.
A crapshoot？ 咁系咩意思啊？
A crapshoot is something that depends totally on luck.
Oh, a crapshoot 就系完全靠运气嘅意思。
Exactly. For example, becoming a movie star is extremely competitive. Even if you're a good actor, it's still mostly a crapshoot.
系啊，想做电影明星好难噶。就算你有表演天分，这个基本上都系靠运气噶。
You got it.
Larry， 呢度啲游戏都好贵啊。我哋要唔要去第度再睇下，或者有平啲嘅呢？
Maybe, but there isn't any way to know which store would be cheaper. It would really be just a crapshoot.
咁又系。诶 ，Tom 屋企嘅游戏机系咩牌子噶？系任天堂、索尼，还系 Xbox？
I have no idea。
哦，你唔知道牌子，咁点买啊？万一型号唔同，咁就玩唔到啦。
Well, we will just have to guess. It will be a crapshoot, but he can always exchange it later。
咁几麻烦呢？不如我哋都系送俾佢一张购物券，等佢自己拣。横掂我哋都唔系好知道佢中意玩滑雪游戏。
Well, it's not a total crapshoot. We know he likes skiing and video games, so it's likely he'll like this gift.
Hey, Larry, 睇嚟你对 Tom 嘅生日礼物真系上心啦。我谂等你买生日礼物俾我嗰阵，你一定会花更多心思啊。
Of course, Li Hua, you're right on the money.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right on the money， 表示完全正确；而另一个咧就系 crapshoot。意思就是指全凭运气的事情。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